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，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，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，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。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《哥林多后书》第23课。我是张德仁，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经到了第23课，快要接近尾声了。在今天我们所要阅读的经文的段落呢，是在《哥林多后书》第11章的第一节到第12章的18节。哥林多后书第11章的第一节到12章的18节，题目是属灵的气氛。属灵的气氛，气呢是生气的气，愤是愤怒的愤，属灵的气氛。有一位神学家说呢，基督徒最容易犯的两种罪就是假冒伪善跟明知故犯。保罗在写完哥林多后书一到九章之后呢，哥林多人的情况又急转直下，故态复明，明知故犯。所以呢，保罗从第十章开始，包括今天的十一章，他情绪是有一些气愤的。而这种气愤呢，是一种深情的搅动。而这种深情的搅动呢，就透过近东父亲的文化来表达。当时近东的父亲呢，他们会嫁女儿，在女儿出嫁以前，父亲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保护女儿的贞洁。同样的，保罗采用了近东父亲的这种文化，保罗是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13节，他说呢，他说话也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。因此保罗至于哥林多的弟兄姐妹，就犹如是一位属灵的父亲在对着属灵的孩子说话。好，在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之前呢，同样的要温故而知新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22课。上一回我们所提到的第22课呢，题目是超级比一比，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10章7到18节。保罗在第七节提到了属基督这个字，到底什么叫做属基督呢？在十章八节有说啊，就是在教会里面拥有权柄的人，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个属基督的意思。而这有权柄的人是要做什么呢？保罗说，来比一比吧，把我跟那些假教师比一比，是造就还是破坏？一个在教会里面有权柄的人，应该是要造就弟兄姐妹，而不是要破坏弟兄姐妹。比比是造就还是败坏？因此十章八节说，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，并不是要败坏你们。造就什么呢？在上文十章五节就有提到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要造就的内容。此外呢，在哥林多后书一章24节也看到保罗造就弟兄姐妹的线索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24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，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，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。因此保罗所关注的是如何去建造弟兄姐妹对上帝的信心。有时在教会里面的牧者，他主要的职责呢， 不是去帮助弟兄姐妹解决实际的问题，比方说在金钱上面遇到难处，然后提供金钱的解决，或是呢遇到婚姻伴侣的一个需求，就提供一个异性来作为他的伴侣。这还不是一个牧师他主要的职责。一个牧者主要的职责是要去建立弟兄姐妹的信心，在病痛里面如何继续的仰望神，在失恋，在没有伴侣，在经济有所匮乏的时候，如何可以超越环境，依旧对上帝拥有信心，在生命当中流露喜乐。在这呢，我也想到在上文，在前几回，在第八章，德人特别有提到马其顿的教会。马其顿的教会呢，在八章二节说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。看到苦难不能够将基督徒的喜乐给吞吃掉。好，上一回提到第十二节，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二节。十二节说，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保罗在这里提出呢，另一个超级比一比，保罗跟假教师的比较，原来真正的比较的标准，那一把衡量的尺度不是人，而是神。因为那些假教师，他们是以自己为那个尺度度量的标准，用自己来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来比较自己，当自己呢比别人了不起的时候，就觉得很得意。保罗说这样的人是不通达的，不通达的原文是不清楚的意思。以自己作为标准来度量自己，度量别人的人，他是没有认清，不清楚人生的真相。我们不是要拿自己作为标准来衡量别人，而是应该以神为标准。特别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以神为标准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微不足道了，而是越发的谦卑。一个越接近光的人，是越看见灰尘的。因此，如果你觉得你很圣洁，你去跟全然圣洁的主比一比，你会自惭形秽，没有什么好骄傲的。因此，圣经的比较观不是跟人比，乃是以神的标准来跟自己相比。在约翰福音第21章，我上一回提过，当使徒彼得问耶稣说，那人将来如何呢？就是约翰如何？耶稣说，与你何干呢？期盼这样的一个与你何干，也常常成为你我生命的提醒。好，上一回最后一点是13节到18节，德人所提的，比一比，比什么呢？保罗跟假教师比一比，假教师是捡现成，而保罗呢是开拓疆土的。特别十章15节到18节，15节说，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，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，所量给我们的界限，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，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，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，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，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在这里看到呢，那群假教师，他们是空降部队，他们仗着别人所劳碌的。明明呢，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七到九节，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呢，认同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要到外邦去传福音。所以，从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一点的。而这些假教师，他们假借着从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这些假的使徒的见信，来捡现成的，占据了保罗所开拓的教会，并且败坏教会，扭曲福音的实质的内涵。这也违背了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决议。这些人仗着保罗所劳碌的，因此保罗说，比一比吧，比一比，像他们是捡现成的，而我是按照神的指命跟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，我是开拓疆土的。但是呢，我依旧没有什么好夸的。十七节说，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什么叫指着主夸口呢？保罗说过相同的话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1节，在那儿的上下文是，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夸的。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、有能力的、有尊贵的都不多，但是神却 拣选我们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也说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保罗是指着主夸口。好，以上呢是第22课德人简单的复习，我们也请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，待会儿呢就要进入到第23课。
在哥林多后书中，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，对假使徒的恶，对真理的执着，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，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。
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，哥林多后书第23课。本课程呢，德人备有很丰富而完整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，若是您要索取讲义的，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，注明给张德人收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因为范围比较大，所以呢，德人会把比较多的时间花在11章的第一节到23节。11章第一节保罗说，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这愚妄这个字呢，指的是一种非主流底下的坚持。当时的主流是气貌不扬的相反，当时的主流是言语粗俗的相反，当时的主流是看重外貌，当时的主流是看重修辞学的。然而保罗却不是，保罗愿意效法基督的温柔和平。对当时的主流文化而浸泡在主流文化当中的哥林多人来说呢，保罗是愚妄的。所以11章第一节保罗说，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宽容这个字呢，也可以翻译成容忍。保罗在这里呢，有一点一语相关的一种讽刺，也就是说呢，哥林多人他们可以容忍那些假教师的教导，但却不把相同的对待呢拿来对待保罗。因此保罗在第二节就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。这里提到神那样的愤恨，就是神的那一种愤恨。而愤恨这个字呢， Celos 这个字是嫉妒的意思，这个字呢常用在夫妻的关系间。这个嫉妒并不是负面的，而是一种爱的嫉妒，是一种夫妻关系的嫉妒。在夫的眼中容不下妻跟另外的男人发生亲密的关系，同样的在妻的眼中呢，也容不下丈夫跟别的女人发生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一种爱的嫉妒。而就神来说，神也透过这个爱的嫉妒，用在夫妻关系处境里面的这个嫉妒，来形容他对他的百姓去拜假神的那样的一种爱的情绪。接下来保罗就用了一种近东父亲嫁女儿的观念来作为说明。第二节下半说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在近东的文化里面，一个父亲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在女儿出嫁以前的贞操呢，父亲有权利、有责任、有义务要来保护女儿的贞操。因此保罗使用了近东父亲嫁女儿的那样的一个形象，说到呢，他好像就是犹如哥林多教会那个属灵的父亲，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犹如是他的女儿一样。在当时的婚姻制度里面呢，分成订婚跟成婚，要成婚之后才算完成婚姻。而在订婚到成婚间呢，通常相隔有一年，在这段期间，这个女生呢，在法律上面算是男生的妻子，可是在交往上面呢，她仍是处女。所以订婚约的合约，当然双方需要去持守啊，唯有死亡或是正式的离婚才可以除去合约。而订了婚的女子呢，就不能够来毁坏她的贞操，她的父亲也有保护女儿贞操的这样的责任。因此保罗才说呢，他有责任， 他有责任最后要透过那个婚礼完成婚姻的时候，他要确保哥林多人像贞洁的童女一样嫁给一个丈夫，就是基督。因此保罗在第三节就说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什么意思呢？保罗为了要描述这一节的意思，他用了一个图像来说明。这图像是旧约的典故，就是夏娃在乐园里面受到诱惑的例子。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三节，那蛇引诱了夏娃，夏娃就吃了。而保罗也利用了夏娃的故事，巧妙地指出哥林多人所面对的那种危险，就是他们的思想，他们心受到诱惑而偏离。下面第四节就说得更清楚了，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在这里的那个容让呢，跟第一节那个容让一样，是一种讽刺性的用法。保罗是语带讽刺的说，哎呀，你们还是好好容让他们吧，这么大的错误你们竟然还容忍他。那么到底第四节这个有人另传一个耶稣跟另一个福音，另受一个灵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有学者透过上下文指出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呢，在那儿呢有线索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，原文作肉体，不根据肉体，不根据人的标准的意思，不根据人的标准认人了。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。换句话说，这边是按照人的标准来看耶稣。有学者解释说，这些经文也暗示着没有十架的基督。换句话说，按照人间的标准，按照当时人的标准，一个弥赛亚是不可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按着外貌，他们接受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。因此第十章第四节这里的另一个福音，就是另一个耶稣的意思，传另外一个耶稣。而另受一个圣灵呢，就是传另外一个耶稣，这种错谬的福音呢，乃是受的不是圣灵，而是邪灵。接着第五节保罗说，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最大的使徒是谁呢？最大的使徒按照上下文，就是指着第四节那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的那有人。这些人呢，他们假借着耶路撒冷教会使徒的推荐信，狐假虎威，自视甚高。保罗说，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第六节，我的言语虽然粗俗，我的知识却不粗俗。这知识指的是保罗所信仰的真理的福音的内容，以及呢他的分辨的知识，也就是上文第四节分辨那真假的知识。好，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。第七节，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就自居卑微，叫你们高升，这算是我犯罪吗？在这里说白白传，还有自居卑微呢，这白白传呢，是保罗传福音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是不拿钱的。而自居卑微为什么呢？原来在当时是有时代背景的。保罗自居卑微是他用支帐篷来维持他的生计，而当时保罗传福音是不收讲员费的，是白白的。当时的演说家他们的谋生呢，分成四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就是收钱，收钱来演说的。第二个层次呢，是他们住到有钱有势的人家里，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食客一样，住在有钱有势的人家里，然后按照有钱有势的人他们的利益跟立场来做演说。而第三种层次呢，就是乞讨。而最下等的就是工作，一边工作，然后按照工作来养生，并且来演说。因此在当时演说家谋生的四个层次里面，保罗是属于最下等的。加上保罗是支帐篷的工作，因此呢，保罗说自居卑微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就自居卑微，叫你们高升，这算是我犯罪吗？ 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，也有学者说，就暗示着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对保罗的批评，比方说批评他呢在传道的时候不拿钱，然后他不拿这些经济的酬劳，可能是瞧不起哥林多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才会这样子，并且按照当时演说家的文化里面，他是最下等的。所以在下文的部分，保罗也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些反驳。第八节保罗说，我亏负了别的教会，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。第九节，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，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，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。当你我看新约的时候会发现呢，其实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的需要的主要的供应者。其实呢，腓立比教会就是属于马其顿众教会当中的教会，腓立比教会。在腓立比书一章五节，还有腓立比书第四章十节，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，都看到呢，他们不断的支持保罗，在经济上面支持保罗，也分担保罗他传道的侍奉。接着九节下说，我向来凡事谨守，后来也必谨守，总不至于累着你们。在这里那个累着那个字呢，是重担的意思。保罗之所以他的需要呢，除了靠他自己的劳力所得，以及靠着马其顿人的奉献以外，他之所以这样谨守，是不希望自己成为哥林多人的重担。第十节，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，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。在这里说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，这个诚实呢是真理这个字，但是呢在这里的真理不是指着福音的真理，而是指着保罗他说实话。保罗在基督里面说实话，不说谎话。说什么呢？说的是十一节，也就是当时的教会的人对于保罗的批评，觉得保罗不拿讲员费，不收他们的奉献呢，就表示不爱我们，不爱弟兄姐妹。而保罗就说，为什么呢？是因我不爱你们吗？这有神知道。在此呢，保罗以神做他的见证来说明他爱弟兄姐妹，并且反驳这些敌对者的控告。好，再来第十二节，我现在所做的，后来还要做，我要断绝那寻机会人的机会，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。保罗第十二节要做一个切割，他要切割自己跟假使徒的不同。十三节说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在这呢，有个犹太的传说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，当亚当跟夏娃受到蛇的引诱，而这个蛇呢，是以天使的模样出现的。当然呢，这不是经文的重点，我们仅做参考就可以了。十四节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十五节，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这节经文是说呢，他们将来都要来面对上帝，面对上帝的审判，他们的结局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必然照着他们现在的一种行为。十六节，我再说，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的，虽然如此，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，在十一章第一节，保罗说他是愚妄的，这地方为什么第十六节又说，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的呢？然后又说呢，纵然如此，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在这里，保罗所说的是呢，自夸是一种愚蠢的行动。但是呢，如果哥林多人也接纳那些假教师、假使徒他们的自夸的话呢，那保罗也说，好吧，那你也接受一下我的这种愚蠢的行动，未来自夸一下好了。而当你们听我怎么样自夸的时候呢，就好像接纳了其他的愚妄人一样，因为你们也容忍这些敌对者嘛，那么你们也听我怎么说好了。这节经文呢，有一点讽刺性的含义在里面。十九节，你们既是精明人，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。在这呢，也是继续那个讽刺的基调。你们很聪明啊，你们可以接纳那些假教师啊，可以容忍他们啊，那么你们也容忍我好了。二十节，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，或侵占你们，或辱掠你们，或侮慢你们，或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能忍耐他。二十一节，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，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，我说句狂妄话，我也勇敢。 保罗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软弱的，不要以为我虽然效法基督的温柔和平，就没有严厉的真理的裁决哦。其实我是有严厉的。22节，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保罗在这里呢，也延续了在上一课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超级比一比这样的一个基调。好，接下来23节到29节是一段受苦的清单。保罗表达的呢，他的目的不是说自己很伟大很有能力，而是在表达他在传福音过程当中的软弱跟无能。因此呢，第11章第30节保罗说，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吧。保罗在受苦的清单当中所呈现的是软弱，但他如何能胜过呢？我想也是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那个原则，我们有这宝贝就是圣灵的能力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因此呢，保罗才在许多处经文说他是指着主夸口的。好，接下来12章的1到10节，保罗讲到了他个人的一个经验，他到三层天的一个经验，是一段神秘主义的一段经验的记述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当然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去做仔细的解析，但是呢，第12章1到10节却告诉我们，私人的属灵经验可能导致别人看你过高，或是你自己呢自高。因此呢，在分享自己私人属灵经验的时候要相当的小心。保罗在第7节，第12章第7节说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。这根刺是什么呢？有许多的解释，比方说有人说呢，是加拉太书4章15节有关于眼睛方面的疾病，但是我想经文没有明说。总之有一根刺在保罗身上，但保罗求了三次，主都没有把它挪开。第9节，神对保罗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因此在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呢，需要有苦难面面观，对苦难要有整全的认识。有时神面对我们的苦难，我们祷告了，神用过红海似的把我们的困难给解决了。有时神用出埃及似的，过了400年以色列百姓的呼求，过了一段时间神才来成就。有时会像保罗似的，保罗求了三次，但神没有移开，神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我们有时在祷告常常喜欢把我们的苦难只限定神，神不行啊，你一定要用过红海似的，你要马上医治我，神啊，你不要让我等太久啊，出埃及似的。但有时神也让你经历保罗似的，神的恩典够你用。在面对你我生命的难处里面，我们要常常用祷告，特别祷告把我们心愿成名的时候呢，也要回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像耶稣一样，要按照神的意思，而不要按照人的意思，不要用人的意思来限制了神的作为。好，在今天经文当中11章的第一节到12章18节看到属灵的气氛，保罗一位属灵的父亲，他以近东妇女嫁女儿的观念呢来保护教会。也许你是教会的头羊跟牧者，同样的，我们要在真理上面做好弟兄姐妹那个分辨的一个角色。在国内有许多的异端，比方说像东方闪电等等，面对这些异端呢，我们需要很小心。有许多人也传另一个耶稣，也传另一个福音，但我们需要常常回到圣经，回到真理的基础上面来守望教会。如果您是头羊的话，我也期待你把属灵的这个气氛，把保罗使用近东嫁女儿的这个形象也常常放在心中来提醒自己。此外呢，保罗受苦的清单也是你我都会经历的过程。记得不要挫折，不要沮丧，在你我瓦器里面有宝贝，有圣灵的能力。若是神给你我有私人的属灵经验，也要小心分享，不要让别人把你看得过高，或是让你自己自高了。此外，面对苦难需要有整全的一种面面观。好，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